大家好，我是阿芳，欢迎您收听大纪元新闻。专家分析指出，美国目前打出的联合盟友抗共政策令中共胆寒。作为应对，北京力求加强与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伙伴的关系，试图与这些专制国家抱团取暖，并利用制裁和威胁来试图破坏美国正在打造的抗共联盟。路透社4月19号发表一篇分析文章，文中引述外交官和分析人士的话说，令北京感到担忧的是，拜登政府已经让其他民主国家在人权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如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对一个崛起的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武断的中共采取强硬态度。中共外交部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按意识形态路线搞集团政治，拉帮结派形成反共小集团。中共外交部还敦促其他国家不要加入美国。上个月，美中两国高层外交官在阿拉斯加举行的暴风骤雨式会谈后，北京似乎也更加迫切地与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家进行接触。这些国家都是在美国主导的制裁中有违道义的一方。路透社引述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的话说，中共对美国的盟友外交非常担心。他指出，中共试图与那些西方国家不喜欢的政府抱团取暖。美中阿拉斯加会面几天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接见了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后者呼吁莫斯科和北京回击所谓的西方意识形态议程。一周后，王毅飞往伊朗，并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经济协定。人民大学教授石英红说，这实际上使每一家参与和伊朗合作的中国公司都受到美国的直接或间接制裁。与此同时，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交换了信息，呼吁与朝鲜深化关系。朝鲜是另一个因寻求核武开发而受到国际制裁的国家。除了试图加强与伊朗、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外，中共还在拉拢经济上依赖中共的邻国。最近几周，王毅在中国福建接待了来自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韩国的外长。李明江表示，北京将做出帮助这些国家在 COVID-19 大流行后恢复经济的承诺，让他们三思是否要与美国站在一起。拜登继续在许多与川普政府相同的问题上向北京施压，但采取了更加注重联盟的策略。在上周五4月16号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的会晤中，两国形成了抗共阵线，涉及的问题从日本有争议的尖阁诸岛、大陆称钓鱼岛、香港问题到新疆人权问题。此外，两位领导人还特别提到就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达成一致认识。拜登和菅义伟还达成共识，联合投资45亿美元，用于开发下一代通信技术 6G 或超越 5G, 并在制定全球标准方面与中共竞争。上个月，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采取协调行动，对侵犯新疆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实体制裁。同时有十多个国家联合指责中共隐瞒了对 COVID-19 疫情来源的调查信息。德国、荷兰、加拿大和法国最近都加入了美国的行列，派军舰通过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或宣布计划这样做。北京2020年冬奥会因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而遭到多国议员和国际人权团体的抵制，并敦促国际奥委会将奥运会移出北京。中共对华盛顿盟友的团结表现做出了愤怒回应。中共外交官称，日本在充当美国的附庸，辱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是美国的走狗。路透社称， 中共削弱这种团结的伎俩是鼓励美国盟友与北京独立接触，并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而如果盟友对中共采取联合行动时，则对其进行报复。分析人士指出，北京以不相称的严厉反制裁回应欧盟就新疆问题对中共官员的制裁，这可能会破坏一项期待已久的欧中投资协议。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项目主任杨卡厄特尔认为，如果核心利益受到美欧联盟的威胁，北京准备牺牲经济利益来换取核心利益。习近平在最近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电话中将这一信息传递给默克尔。习近平表示，希望欧盟能对其独立性做出正确判断。但中国欧洲商会主席约尔格·伍特克表示，中国仍然需要欧洲的技术和投资。与此同时，北京也并没有放弃说服华盛顿合作比竞争更好。上周，北京向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保证，支持拜登本周举行的视讯气候峰会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双方在4月1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同意以严肃和紧迫的态度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合作。
不过，
克里对中共能否采取行动、执行减排的具体行动表示怀疑。克里4月18号在韩国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关键不是那张纸，关键是人们在未来几个月内采取的行动。克里评论道，联合声明写得很强硬，但我在外交领域学到的是，你不要把赌注压在文字上，你要把赌注压在行动上，我们都需要看看会发生什么。感谢您的收听。